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吗？这样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分享圣经当中有关圣灵的教导。我们上个星期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我们说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说人生这三样事情，无论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三样事你非知道不可，否则你的人生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你要知道什么叫罪，什么叫义，什么叫正确的判断。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在世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天父有一个永恒的旨意，神把我们放在世界当中，他的目的不是要折磨我们，不是让我们过一种悲惨的生活。神造我们就是要爱我们，让我们过一种喜乐的人生，一种快乐的人生，一种享受他荣美的那种人生。圣经不是说吗？哪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的呢？求鱼还给他蛇的呢？你们在世上的父母尚且知道怎么做，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那这是耶稣讲的。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发现一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好像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生命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好像我们里头也没有那种说天的那种喜乐、那种荣耀，这是什么道理呢？弟兄姐妹，圣灵是一个赐恩的灵，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上面说的，圣灵进到我们的里头，他是把恩典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里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说恩典来到我们中间，是让我们生命更丰盛。有人常常讲啊，哎呀，你每次都讲到的时候，都讲到我们罪呀、罪呀、罪呀，好像我都抬不起头来。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先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把你里头东西给它排除了，你的快乐就来了，那种生命的喜乐就是活水般流出来，就像一口井，这口井里头塞满了石头，塞满了渣滓，它怎么可能有水能流出来呢？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就像一口井一样，那你们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石头、沙子、杂草，你的喜乐不会流出来，活水不会流出来。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先做一些洁净的工作，他的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赐恩给你，赐恩典给你，这是圣灵的工作。就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享受到这种属天的喜乐。神不是把搬不动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肩头上，什么恶是轻省的，问题我们没有到神的面前来。圣经讲一句话，圣经说我们靠圣灵入门得生，也在靠圣灵行事。什么叫圣灵得生呢？我们过去我们是一个肉体的生命，我们活在世上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生命的品质就那么高，但是圣灵一进来，把神的生命带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句话，从今你的里头有两种，一种是神性，一种是人性。就像耶稣一样，你说哎呀怎么可能，你永远让主打开你的眼睛。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是让我们里头有神性。哇，说不可思议啊，是不可思议。因为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你们去看看第三节第四节上面说圣灵进到我们的里头，是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这是第一步。但这个生命来了以后，圣灵要让这个生命不断的长，不断的长，不断的长。所以下一句话说，不单靠圣灵得生，还要靠什么？圣灵什么？圣灵行事。这个行事啊，这个希腊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步一步的跟着圣灵走一步一步的跟着圣灵走，这叫行事。圣灵三个礼拜我们讲圣灵在引导我们，但你愿意不愿意跟从他，那是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跟从，引导也没有用。就像我给你引着你，或者你引着我，我不愿意，我拒绝，你不能尝到圣灵给你带来的恩典的滋味。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以后我们会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 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啊，把儿子的心浇灌在我们的里头啊，把我们把天上那种喜乐浇在我们的里头。但是今天我们先讲开始啊，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要做更新的工作，要洁净的工作。在座的弟兄姐妹，只要你信主两年，有一个词你是天天讲，或者至少每个礼拜要讲一次，那是什么呢？我们的肉体太大，是不是？我们常常讲这个话，他的基督徒一老，他又喜欢讲这个话，为什么体验的一多啊？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想到自己是个罪人，我都觉得蛮纯洁的，蛮天真的啊。我们从来没想到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少花时间回到内里去看一看，因为世界的事情看不完了，对不对？看这个，看那个，玩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回到内心。但是年老的时候，他有安静的时间回到里面看一看啊，原来我的里头还有这些东西。所以好多的年长的父老们常常讲，哎呀，我的肉体太大。因为成熟的基督徒也说啊，我的肉体太大。那肉体是什么？我等会说。就今天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要祝福我们，圣灵要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神恩待你，祝福你。神不是要咒诅我们，抓住你的罪不放。但是今天神要祝福我们是有个前提，先让我明白我们身上的捆绑是什么。人在世上有很多的捆绑，其中一个大的捆绑就是肉体的捆绑。我们不懂什么叫肉体，我们下面说哈，肉体是什么？不是这个啊，肉体是人人都有的那个本性，我等会说。但是圣灵在我们里头，让我们看到啊，你活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有三样是你不能少的。这三样是你非面对他不可，你不面对他，你的里头就像一口井一样，塞满了石头，塞满了沙子，你永远没有甘甜的水流出来。哪三样东西呢？今天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第一样东西，圣经上叫它什么？肉体的工作啊，这是我们加拉太书，我们中文翻成是肉体的啊私欲啊，大家可以看看圣经哈。圣经上讲肉体的私欲，其实你要看看你的英文你就知道了，那是什么？他说这是第十九节哈，这叫做情欲的事。如果你看你的英文，叫做什么？这是 the works of the flesh， 以肉体制造的果子。那这第二样东西你要看得到，这些果子很清楚很明白。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呢？也如果你再看一下圣经，这是看看第二十四节，凡是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定在十字架上。第二样东西你看到是什么？是肉体里头的那个欲望，要面对它。第三样是什么？是肉体。这三样东西任何一个基督徒你都要面对它，你不面对三样东西，你手上有再大的祝福，这个祝福也会腐烂。肉体是个捆绑。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呢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堕落了以后，人里头有个本性叫堕落的本性，圣经称为肉体。我们看到这个肉体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哈，好像你是这个五官，这个有血有肉的身躯，不是指这个。圣经讲的肉体是个特殊的词汇，是讲人堕落的那种本性。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堕落本性产生的一个结果啊，这是个果子是什么？像一棵树啊，大家想一棵树啊，一棵树在这儿，这个是坏树，它首先结了个坏果子，这个坏果子你看就看得见。圣经上称这些坏果子是什么？ The works of flesh， 情欲的事。圣经上讲了一句话，你要注意的话，说情欲的事，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是什么？显而易见的，就你看得见，你听得见，甚至你摸得着，谁都知道。只要你有一点点良知的话，你都知道这些罪。弟兄姐妹，这种东西我们不需要做讲，为什么呢？你的生活中到处都有这些东西，是不是？你打开电视，你打开报纸，你打开你的电脑网络，每天都看到这些 works of flesh， 你情欲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这有四种四类的 works of flesh， 情欲的事。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如果你看圣经哈，第一种是跟性有关的。如果你看圣经， 圣经上说这里包括这几种，一种是奸淫，一种是误会，一种是邪荡，这三种都是指跟性有关的。奸淫我们都知道，一切的婚外恋，一切的婚前的性关系，一切的这种不正当的这种性关系都叫奸淫啊。那什么叫做误会呢？圣经讲这些误会就包括人思想的不洁净啊，意念的不洁净，行为的不洁净啊，你的眼目的不洁净。那什么叫邪荡呢？这个邪荡这个词弟兄姐妹很有意思的哈，在希腊文告诉你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浩然无耻的、公开的、赤裸裸的把丑恶的东西表演出来。他不以为是羞耻，他甚至以艺术的名义来表露这种邪恶、这种丑陋啊。圣经上说每个人家里面都知道这一点呢，做这样事的人，圣经上说他与神的国没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因为肉体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这些东西，你的本性就自然而然的会长出这种果子。叫你的儿子，叫你的女儿，不叫他这些东西，他长大他自然会。我们小时候谁教我们这些东西啊？我们自然会，是不是？奸淫、误会、邪荡，没有人教你啊。但是这个树上长出来的果子，这种人实际上说是这种 the works of flesh 是显而易见的，你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果子啊？基督徒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告诉你，这是 works of flesh。 那么第二类罪是什么呢？如果你继续看一下哈，第二类罪是跟宗教啊，或者说是跟那个宗教有关的罪，圣经上说叫拜偶像和邪术啊。弟兄姐妹，你看看加拉太书第十九啊，第五章十九节上面后面讲的哈，拜偶像我们看到了一切的假神敬拜，包括你信奉的那种人生哲学，包括你那一套的那种啊意义系统，全是叫做拜偶像。什么是邪术呢？我们这个啊希腊文很有意思，希腊文告诉你啊，那个邪术的字的意思啊，本来的意思叫做 pharmakeia 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叫 pharmacy 那个词，就从那儿来的。什么意思？就是人在拜偶像的时候，行邪术的时候，那个邪术是一种巫术，他们用一种药品来控制人的思想和意念，那叫邪术。现在的巫术到处流行啊，你们知道好多电影在鼓动这种巫术，是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些东西？那这个巫术流行，拜偶像流行，这个世界真的是很荒唐的世界，很有意思哈。一方面我们认为高举科学，可我们知道科学不能解决许多的问题嘛，所以人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寻找那些科学不能理解的东西。所以现在在西方很流行的一种书是什么？叫做 spirituality。 什么叫 spirituality？ 没有人知道，就寻找那一种精神上的那种东西，我们叫做灵性的东西啊。所以你到市场，你到书店里去看，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都有，什么书都有， New Age 很多书啊，东方的宗教很多，各样的都有啊。甚至上说肉体有一种欲望让你拜偶像行邪术，为什么呢？因为你行邪术的时候要控制自己的未来，包括算命的，人的未来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人希望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肉体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欲望啊。你生下来就知道，哎呀，明天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啊，我希望知道明天怎么办啊，我去行邪术，或者是找算命的先生，那肉体自然而然会产生这些东西。第三类的罪弟兄姐妹是最普遍的，而且很多的弟兄姐妹从来不把这种当成一种罪啊。第三类是什么？是分裂的罪，它发生在教会当中，它发生在你的家里头，它发生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圣经上讲的是什么，第三类罪，如果弟兄姐妹你翻翻圣经哈，如果你有圣经大家翻一翻的哈，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上面怎么讲呢？第三类罪是这样的，钟海你把那个往那边挪一点点，这个第三类是什么你们看看哈，这是第二十节后面，他说那个拜偶像和邪术后面的仇恨、震惊、记恨、恼怒，恼怒就生气啊， 激荡纷争异端嫉妒，这些东西我们从来不怕当成是罪的，是不是？在座的有没有弟兄姐妹说我从来没有生过气的？大家举手，有没有？我是不敢举手的，因为我会生气的。那这个第三类罪是肉体里头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东西，只要你有肉体，你堕落那个本性在你的里头，你就会产生这些东西。你不嫉妒吗？你不嫉妒吗？你不纷争吗？你不生气吗？我们从来不把它当成是罪。圣灵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呢，你的肉体里头自然而然就有这些东西出来的，没有办法。好好的一家人开着车就度周末哈、啊，去度假，很开心嘛，计划得很好。可到路上只有太太讲一句话，心思全都没有了；或者先生讲一句话，全都没有了，整个周末给泡汤了。回来多少天都不讲话。我们常常不认为这个气呀、啊，我们认为这个气不是罪啊，我就发个脾气，这个时候我们就生气了。说你看来圣经讲得很清楚，生气是一种罪呀、啊。弟兄姐妹，我以前根本不意识到这种问题，但是后来我读经的时候慢慢明白了，哎呀，原来生气是一种罪啊，是肉体结出来一个果子，像个树就是果子一样，它是肉体的一种果子。你看到没有？教会当中有没有纷争？有没有结党？你看社会有没有纷争？到处都有冲突嘛，罪就是冲突，就是分裂，从哪儿来的？你没教过你的儿子，教过你的女儿说你长大跟人家纷争啊，你长大跟人家生气，你长大跟人家嫉妒，你没有教他，你没有教他，可他生下他就会。为什么？肉体的 works flesh， 他就是那个果子，他用那个肉体自然会产生这些东西，你怎么办？你叫他不生气生气啊。在教会里头你比方说哦，我跟他搞不来，为什么呢？他的神学立场和我不一样，他走的路线跟我不一样，他的神的道理是跟我不一样，他不属灵，他不爱主。我跟你讲，这是借口，你的肉体的 works flesh 在里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找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我上次讲了一句话，好多弟兄姐妹可能不好听，我说路德讲过，说人的理性是个婊子啊，你前面有个愿望在那儿，然后呢，这个理性替你来辩护，就是这样。肉体自然而然就有这种东西在里头。第四类，如果看第四类，这最后二十一节的后面两个叫做醉酒和荒宴，这是关于人吃喝的问题。这是肉体自然而然的一种追求啊！人在世上谁不吃啊？谁不喝啊？我们老夫子就讲了，是世人之戏也，吃跟找男朋友找女人啊，找男朋友找女朋友是人的一种本性。你生下来你的肉体就是这种寻求啊，但是这儿讲的是一种放纵，不是自己平时吃饭的哈，正常的饮食啊。神要让我们享受生活，感谢主，但神不叫我们放纵的。那这儿讲什么呢？是讲我们讲醉酒跟荒宴。一个人为什么和醉酒和荒宴？你明白吗？一个人失去了生活目标以后，生活没有什么追求的时候，他只有通过满足肉体的欲望来满足灵魂的饥渴。圣经上为什么说人如迷路的羊？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一个羊迷路了以后，他能做的是什么？他能做的是什么？就吃就是喝啊。因为你看这个羊他迷路了，他能做什么？他只能吃草，只能喝水，是不是？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有这些东西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有个肉体，所以这是 works flesh， 很正常，弟兄姐妹，非常正常，家家都有，社会都有，人人都有。为什么？人都是罪的奴隶，没有办法。所以圣灵告诉我们，进来以后告诉我们，如果基督徒还活在这个里头，你和神的国无分。这句话太严厉了，我看到这我胆战心惊了。这是在第二十二节上面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这是保罗的修辞表达方法，意思重申了。我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行这些事的人，在你身上掌权的不是上帝，在你身上掌权的不是圣灵，在你身上掌权的是个肉体的本性，那是一条捆绑。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主耶稣说人人都是罪的奴隶？你看看周围嘛，你看看周围，打开你的报纸，打开你的电视，每次看，如果读这个历史书，你就知道人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人人都有这种 works of flesh， 肉体结出来的果子，像个树一样。那好多人说，很多人不错，他知道我错了，我树上结那个坏果子，拿一个杆子要打那个果子啊，把果子全打掉啊，这是奸淫，这是邪术，这是放荡，这是嫉妒，打打打，把树上的果子全打掉啊，我极尽了，我是个伟大的圣人，没有用的。为什么？为什么？树还有干，对不对？只要干还在那儿，它会长出来。不但有干，树还有根在那儿，对不对？所以把果子打掉没有用啊。好多人说啊，我过去犯奸淫的罪，我现在不犯了。可过一段时间他又犯了。过去吸毒，现在不吸了。我过去又吸毒。我嫉妒，我不希望知道嫉妒错了，因为嫉妒这个东西啊，是最糟糕了。什么好会得不到？不像你犯一种罪，你可能还暂时的一种喜乐哈。你嫉妒的罪是永远没有喜乐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你去偷情，而他可能有片刻的喜乐，啊，快乐哈，不叫喜乐哈，快乐。pleasure 哈，可是你嫉妒一个人，你有什么快乐？从你嫉妒的那一刻起，你的心中就是刀子开始在挖你的心了，没有快乐啊。好，你说我把嫉妒打掉，我没有了。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长出来。你看看，这就是 works of flesh 一种办法。所以圣灵让我们看到，你嫉妒是果子，是因为你这个树有问题。好，圣灵说你不能仅仅看到果子啊，要更深一层，更深一层，更深一层。如果这些果子都能对付的话，也不需要有福音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警察也可以做，你在那里乱来，我逮捕你，对不对？但是没有用啊，监狱进人越来越多，警察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大，是不是？问题越来越多。所以圣灵在我们更深的一层，进入另外一层，让你看到为什么我的肉体会产生了这些邪恶的东西，为什么有 works of flesh。下面讲的，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 passion of desires， 这是在这个第二十四节，我们肉体有一种欲望，圣经上叫做邪情私欲啊。你为什么有这些果子呢？因为后面有一个动力，那个动力是什么？是你的邪情私欲，是你的 passions of desires。 没有一个人没有 passion 没有 desire， 没有 passion 没有 desire， 你不是人了。我们都有七情六欲啊，我们会有很多的想象，有很多的欲望，欲望是神赐的，感谢主。但是这样讲，这个 passions of desire 是什么呢？是一种没有秩序的、没有方向的、远离上帝的那种 passions of desire， 那种欲望。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人说我们有欲望，有没有？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这个欲望啊，人人都有这种欲望。你为什么会奸淫？因为后面有个奸淫的欲望。为什么会嫉妒？后面有嫉妒的欲望。为什么会生气？生气后面有个欲望在背后在撑着你，支撑你。所以你不把这个欲望给它定死，你不可能把那个 works flesh， 把那个肉体的情欲给定死，不可能的。你要把这个钉子钉得很深才行。弟兄姐妹，任何世界上任何一种罪啊，任何一种不好的事情发生，都发生两次，都发生两次。前不久的 Virginia Tech 那个杀人犯呢，他杀死三十多人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早就杀死了三十多人，可能还不止，对不对？他心里面可能杀死了千千万万的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因为他里头有个欲望在里面，有个 desire 在里头，这个 desire 慢慢长，慢慢长，果子就出来了，那果子就是杀人。彼得雅各不是讲的吗？私欲既怀了胎，就甚至罪了，怀胎啊，任何的罪现在里面孕育啊，孕育时间很长，然后呢果子就产生了。耶稣为什么讲一句话？耶稣说，他说你看到一个女性，你动淫念了，你就犯奸淫的罪了。你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说耶稣啊，你讲的话是太严厉了吧？耶稣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人有肉体，人堕落的本性，我们中国人会说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这些 desire， 这些 passions， 我们叫邪情私欲。耶稣告诉你，你要对付你的罪啊，当他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在你里头还有欲望开始在晕染的时候，你要把那欲望给定死，这样你差不多才能对付外在的东西。 你光光说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我不要嫉妒，我不要嫉妒，我不要拜偶像，我不要拜偶像，我不要在外面乱来。可是你里头有欲望在阻着你，像开水一样在阻着你，早迟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你有了钱，有了权，有了机会，有了时间，有了场所，人马上就堕落了呢？因为他早就堕落了，因为他的心里头被欲望带出充满，邪情私欲在他里头。就耶稣教导我们，要打仗啊，有两个战场，一个 battle before battle 啊，你外面要打得胜的仗，你里面先要得胜。你里面不得胜，你外面来得胜是骗你的，是暂时的，没用的。你说我是一个忠于家庭的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妻子，蛮好的嘛。可是，一旦你到了一个太太不在身边的时候，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周围也没有熟人的时候，你的本性可能就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叫我们在里头想对付我们里面那个 desire 那个 passion， 没有那个东西的话，弟兄姐妹，你永远会犯罪的，没有办法对定罪的。你知道圣经中很有意思，我上次在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明白，我说我们知识分子哈，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明白这个道理，觉得我是很有理智的人，我知道做这种事情啊是伤害家人，我做那种事情伤害身体，我做那种事情面子无光啊，我们有正确的理性判断。你知道英国苏格兰啊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大卫休谟，他就讲得很清楚，他不是个基督徒哈，大卫休谟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懂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呢？他生活在基督教的文化圈子里头，他懂。他讲什么呢？他说你的理性是什么，你的理性，你的判断，你的分析能力是什么？是你欲望的工具，欲望的奴隶啊。当你想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欲望充满的时候，你的大脑就开始动了啊！我怎么得到它？同时呢，不要让别人知道，同时呢，不要让家人知道，同时呢，告诉我的娘子 OK 没问题。你看看，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了。在圣经里头啊，有一个例子，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子叫罗德。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嘛哈，他有一个侄子叫罗德。罗德是自小他带大的，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带着侄儿一同走的。可是有一天也发现了一个问题了，罗德的仆人们跟亚伯拉罕的仆人们打架了。为什么争吵？为什么打架呢？因为那块水草之地啊，双方都要抢，双方都要要。你们知道在巴勒斯坦怎么叫你有钱呢？有钱今天不是你有个公司，你多少股票，在古代那个社会你多少羊，对不对？你多少头羊，多少头骆驼，是不是？当然羊和骆驼你必须要有水，必须要有草嘛，是不是？这个罗德很聪明的，他说我有那块草场，那我将来就可能是致富嘛。我的叔叔哈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忍让的人，但我也不能得罪他，那我怎么办？那就让我的仆人们去跟他仆人吵，吵到一定程度，我的叔叔还不让步吗？你看他脑子里面有个欲望，要得到这块草地，要致富。然后呢，他的脑子开始发动了，他的理性开始推动他了。怎么办？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哎，让我的仆人跟他的仆人开始对垒。叔叔啊，这不是我的事情啊，是我的就是仆人们这么做的嘛。我想这后面那个主谋是罗德，因为仆人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奴隶啊，是工具啊。如果罗德叫他们不吵，他们不敢吵的。但是罗德有心中有一个欲望，要得到那一块草地，所以他的理性告诉他说：“想办法要得到那一块。”看到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理性能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判断啊，没关系，我知道这样做会伤害家庭、伤害面子的。可是人到那种场合的时候，你的欲望推动你的理性，这是个错误的判断。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愚蠢的事情。罗德后来怎么样？罗德后来是发财了，住进城里头，那叫索罗马、欧姆拉，结果大火焚烧，把他财产全都烧尽，一家人都没有了，是不是？你看到没有？所以人的欲望在里头不都推动你，你不知道。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当欲望在你发起来的时候，你要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你才能做得胜的生活。你里面战争不能得胜，你外面战争肯定会失败。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意念，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的心里充满欲望的时候，你也不把那种欲望靠神的力量来钉死它，这个欲望会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 works flesh， 长上很多苦果子。你知道一生大概1936年左右，那时候西班牙发生内战了，那个将军派军队呢，把那个马德里把它保卫起来，那个副手啊，那个将军的副手问他说，元帅，我们怎么样能拿下这座城？那个元帅说，很简单，我派一个中队从北方，一个中队从南方，一个中队从东方，一个中队从西方，从四面夹攻夺下这个城。过了一会儿，那个元帅说，我还有一个第五中队，这个第五中队要帮我拿下这座城，四个中队是在外面怎么打，但是最重要是第五中队。那第五中队是什么呢？而第五中队是在城里头，他里头一起来，这个城就崩溃了。弟兄姐妹，人生就是这样，外面有很多的压力来围攻你，但如果你里头有个力量来摧毁你，那你这个城就没有了。里面是什么？那种 passion of desires 在我们的里头，这种东西在我们里头，我们很快我们就倒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看看我们里头，我们的里头是什么东西啊，很重要啊。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里面那个欲望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心智啊，刚才我比喻像一个城一样，城门常常开的，有各种东西都进来。你每天上班的时候，打开报纸的时候，和人交往的时候，各种各样的 ideas， 各种各样的观念就进到你的脑子里头，没有办法的，都进到你这个城里头。他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拦阻说你不要进来，不要进来，没有办法的。我跟你说，一定要进来的，肯定要进来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脑子里面充满这个世界的东西，那你说你不跌倒，那才怪呢。我一点不怀疑，我们很有跌倒，因为我们脑子已经被世界控制住了，没有办法嘛，是不是？我们一定会跌倒的。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看看呢，天上有很多鸟飞来飞去的，你不能总是鸟啊，你不能在我头上飞过啊，你做不到的。鸟一定要从你头上飞过的，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让鸟不要在你头上搭窝。有很多世俗的观念的冲击我们的心灵，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让这个心，让这个意念在你心里面过一趟以后，把它赶走。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充满的越多，你外面的意念就越少，这种 desires passions 邪恶的欲念就越少。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永远会失败的。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思想，你知道多得不得了。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欲望在里头，这个欲望呢很正常。那有的时候我们打个比方说哈，我们里面有好多的欲望在里啊、哦，谢谢。圣经今天讲了一句话，你看看圣经里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第25节啊，26节哈，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圣经的时候把三个字放在一起，你看一看呢，你举这个例子来试试看啊，看看主怎么教导我们。一个是虚名，一个是惹气，一个是嫉妒。照最容易看得见的是什么？这三样东西哪样东西最容易看得见？哪样？生气，是不是？你生气了，我跟你讲，你想隐瞒也没有用的，你脸上会表现出来，你的神情会表现出来，你的肢体语言会表现出来，家里有一个人生气，家里气氛都不一样，是不是？但圣经告诉你，你为什么会生气呢？气是一个 works flesh， 那后面主持你的那个推动你的那个欲望是什么？照讲两个，一个是虚名，一个是嫉妒啊。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为什么生气啊？因为人家没有给你面子，是不是？人家没有尊重你，是不是？嫉妒是什么？人家比你好，本来不如你，他比你好，你就嫉妒了嘛，是不是？特别是参加同学会回来，或者看到那个同学录以后，大学同学的同学录，一看，你看这个家伙不如我，虽然比我有出息了， 是不是？你心中有堵着气，那这个气开始在你里头，你感觉不到啊。但是碰到外面的环境的时候呢，这个气马上就出来了。看到什么不顺眼，踢他一脚；如果家有狗，这狗倒霉了；如果太太讲一句话，啪就爆炸了。气啊，有两种气啊，一种是火药爆炸式的气，一碰碰就炸起来；还有一种气是什么？是文火煮汤式的那种气，啊，小火慢慢在煮，慢慢煮，有点隐气憋在心中，你不爆出来，不暴露的哈，你不让人家知道，但是心里面闷呢，气、啊。我跟你讲，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你常常这样气啊，你形成一种你的气质，这种气质是什么呢？气质啊。你有气嘛？你心里有气质啊？这种气质就是什么呢？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心里是闷气，你里面没有喜乐、啊，你站有前面不喜乐嘛？啊，这在里头就生这种闷气、啊，闷气折磨你，就开始像人世间。过一段时间，这个闷气开始爆发，好，不跟你，你也不理我，家庭内战就开始了。同事之间也是这样，你气像小火炖汤一样，慢慢的炖，慢慢的炖了。等到最后的时候就爆炸了，就沸腾了。圣经告诉你说，你为什么生气呢？你可能有嫉妒。那生气有很多种原因的哈，当然有很多种原因，但实际上提了两个，一个是嫉妒，一个是虚名。啊，某某人在教会里头，他比我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多，某某人恩赐比我多，里面人某某人赢得更多的别人的尊重。啊，在工作当中，你看某某人不如我，他反而爬得比我快。某某人他的儿女比我有出息嘛，啊，比我的女儿儿子女儿有出息，某某的丈夫和妻子比我的丈夫和妻子要强，你看产生一种嫉妒，嫉妒会导致你身上有闷气，闷气到一段时间以后就表达出来。虚名呢更是如此啊，你让我们中文翻译得很好啊，虚名，希腊文两个字，这个字啊，我们叫做虚名，这两个字希腊文两个字，一个字叫 kino， 就是空的意思，空空的。那后面呢，后面是个 doxas， doxas 是什么呢？是荣耀，空空的荣耀，人人都在求那个空空的荣耀，那个荣耀我要得到它，我要某某人要承认我的价值，没有人没有尊重我，所以我心中很难受，没有人给我掌声，我很难过，我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名堂，我连面子无光，没有面子。人很多时候求这种虚荣，我不是说你不奋斗啊，应该奋斗，可是很多时候为了这个虚荣没得到的时候，你里面有个叫窝囊气，是不是？就是窝囊，我没有出息啊，我不如别人啊，你都塞满了这些东西，这种欲望在你里头慢慢煮啊煮啊煮啊，你的人生哪有喜乐、啊、你没有喜乐。这种虚荣在你的里头是什么东西？你知道 Samuel Johnson， Samuel Johnson 是一个第一个编撰那个英文大字典的人，他说追求虚荣的人呢、啊，是个无知的人。为什么呢？也是希望自己呢占据对方心里的一个空间。比方说，每个人心里头有很多的房间，你爱慕虚名是什么呢？是希望我自己进到他的心里头去，占满他的房间，让他天天想着我，为我鼓掌，为我喝彩。他这叫虚荣，希望人永远的记着你，为你鼓掌，赞美你。上面有教授讲啊，他说你讲错了，他可能会把你啊放在这个心里头这一块哈，放一个礼拜，放两个礼拜，放一个月，时间一长呢，对不起，请你走啊，为什么？有好多东西排队要进来哦，是不是这样？没有人永远记住你啊，人家鼓掌过来了，他现在想着你不可能的，他天天想着他自己太太，想着自己的父母，想着自己的孩子，没有人想最多是什么？是知己。说爱慕虚名，虚名是个 empty glory， 圣经上讲是虚空的荣耀。当你里头有一种虚荣的欲望在里头推动你的时候，你不生气才怪呢，有个嫉妒的欲望在你里头，你不生气才怪呢。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圣灵告诉我们，生命在你的里头不是仅仅对付你的 works flesh， 要对付你的 passions 和 desires。 保罗讲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但是我们中文呢也要好好读才读得出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上面说，要把人的心意夺回。啊，我们常常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把你的心意夺回来，跟我们有关系。那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 we take every thought captive to obey Christ， 这是英文翻译的。 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欲念的冲进你大脑的时候，有两种可能在你的面前，要么让这些思想要这些欲念来控制你，成为他的奴隶跟他走，要么让他成为你的 captive， 成为你的俘虏，你支配他，让他来顺服基督。本来意思是这个意思。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一天只要你眼睛一睁开，世界就把各种各样的欲望塞到你的头脑当中。撒旦怎么得到你？撒旦就是通过这个 ideas， 通过世界各种各样的欲望来充满你，这个欲望要推动你的理性去判断、去分析、去争取。为什么你都没有喜乐啊？为什么圣灵在我里头我得不到喜乐啊？因为你的塞满的是 passions of desires， 你已经成为了这 idea 的 captive， 成为他的俘虏了，跟他走，是不是？一开始有点快乐，后来快乐就没有了，怎么办？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要充满我们，什么意思？圣灵在我们要掌管我们，告诉你这个欲望是不对的。为什么信主以后弟兄姐妹你里头有很多的征战呢？是不是很多的征战？今天早上一起来你就有征战了，我说你要不要去教会啊？因为这是长周末，那就有征战了，是不是？感谢主，这个征战是好的。为什么呢？圣灵进到你的心中，和你的情欲就开始对垒了。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在征战的。弟兄姐妹，你有征战，感谢主，说明你活了，真的，你有征战，只要痛了，那就是表示活了。如果我打他都不痛，我就死了。说明你里头有征战，感谢主，你有个新的生命在你里头，但是要让圣灵来得胜，战胜你这个肉体的欲望，这样你才是一个得胜的人。圣灵靠什么？我再讲一遍，圣灵靠什么？圣灵的宝剑是什么？神的道。没有神的道，圣灵在你的里头是软弱不堪，但圣灵是大能的灵啊！为什么？圣灵是基督的灵，圣灵要用神的道来替你征战，要打里面的战心得胜的，就要先要赢得里面的那个 battle， 外面的 battle 才得胜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神的道在你的心中？你生气的时候，哪一句神的道能帮助你？哪一句话？你生气的时候哪一句话？啊，生气不要可犯罪嘛。如果你说真的有这句话在里头，圣灵要用这个宝剑来对付你的气。那弟兄姐妹，常常有什么道在你的里头？那对付这个肉体的欲望，欲望想要走走不掉，除非圣灵进去帮你把这种欲望开始清除掉，因为你都成为一个清洁的人，这样的喜乐就进到你的里面了。圣灵是一个赐恩的灵，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让我们得恩典得祝福的。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快乐的啊，应该是喜乐的，应该是蒙恩的一生。但是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就像我上次讲的，我们的这个脖子上面呢有一个圈，圈子上面有一个链子，链子后面有一双手，那个手是谁的手啊？撒旦的手。那个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flesh， 就是我们堕落的本性。这个堕落的本性在我们的里头成为魔鬼控制我们的一个平台，除非靠圣灵啊，把这个欲望给定死，你才能过个得胜的生活。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做啊，不是苦劳你啊，是蒙福的一个渠道。如果你里头战争打胜了，你家里就是平安多了。你为什么家里没有平安？为什么你的工作单位没有平安？为什么社会没有平安？因为我们里头已经打败仗了，里头打败仗了，你外面是要败，你觉得奇怪吗？一点不奇怪嘛，对不对？你已经失败了，外面只不过时间的而已。所以弟兄姐妹要警觉你里头的那个 desires， 那个欲念。有的时候你看到，哎呀，我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生活，我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实在是没有味道。如果你有暂时有这种观念，没有关系，那求主赶快把那个欲念给他赶走，把他定死，否则就是小火煮汤，时间长了，这个欲念就变成 works flesh， 奸淫的罪。这个人对我不公平，对我有偏见，这种欲念在你产生的时候，弟兄姐妹赶快求主把这个 desire 定死掉，把这个判刑定死掉，否则的话时间一长，你跟人家之间的纷争就白热化，就激发了。 有的时候你得想，哎呀，我这个人真的没有出息啊，不成功了，我怎么不如他的成功呢？我处处倒霉。我告诉你，如果这种欲望把他逼死，你就成了一个抱怨的人，天天抱怨，永远不会知道感恩的。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付出这么多，我得不到人家的尊重，得不到家人的肯定，我干嘛？这种欲望在你产生的时候，求主把它定死，否则的话你带着怒气和人在一起生活。这个人过去得罪了我，他祖祖辈辈是那个样子，我忘不了他啊，过去那样待我，我现在怎么能待他呢？不行，你这种欲望在控制你心的时候，你肉体的欲望出来的时候，你心中没有快乐。弟兄姐妹，你常常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提醒你，你里头有哪些欲望，圣灵像大光一样照亮你的内心，你看到自己我里面有什么欲望，我里面有这么一个思想出现的时候，就让你让我把它钉死，求圣灵在我的里头。你里头打胜仗了，你外面得胜就容易了。但弟兄姐妹，人做不到，很难。除非第三点，把你的肉体给钉死，但今天我时间来不及，我下次继续讲。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的里头，靠着圣灵引导我们，警觉我们的里头啊，我们里面是一个城，好多东西进来的时候不符合神旨意的，主啊，你把它赶走，靠圣灵把它钉死，是让里面的战争得胜。如果里面战争没有得胜，你是个失败的人，你就不是一个得胜的人。失败的人哪有喜乐？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生活没有祝福。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都是空空的手，现在什么都有了，很多人仍然觉得没有喜乐。为什么？你肉体的 desires passions 你没把它定死，没有让它符合神的道。神造人就是这样造的，如果你的 passion 和 desire 不是朝向神的话，你就朝向你自己那些东西，那个东西给带来不是喜乐，这是苦难，这是痛苦。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的肉体来顺服神。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不信主的人，我要嫁给他，嫁给他我就幸福了，你是顺服神、顺服圣灵，还是顺服你肉体的欲望？啊，主啊，我跟他在一起，我永远很孤独啊，我需要一个人陪着我啊。主说你要把他钉死，把那种欲望钉死，你要有一个选择顺服圣灵的心。你说没关系嘛，他不信主的将来跟我一起一样很好啊，可以待我好啊。你不顺服主，你找一个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人，啊，你已经结婚了，你不要逃避他哈。求主为他祷告，你的责任不是要改变他，你的责任是做好太太做好先生。我那些没有信主的姐妹和弟兄们，你必须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把那种肉体的 passions of desires 把它定死，否则将来你会结成的 works flesh， 到时候你都后悔了。所以求主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在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细腻的工作，我以后要继续讲圣灵怎么在我们里头带领我们，我们怎么样感觉到圣灵在我们里头带领，我们以后还继续啊讲下去。成圣的生活就是圣灵更新我们的生活，没有圣灵你不会成圣的，你永远过一个失败的生活。我们要求主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啊，让我们过个得胜的生活。最后一句话，请弟兄姐妹翻开24节啊，五章24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背这些经文好不好？先读一遍，然后我们一起背下来好不好？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一起背好不好？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每一次这个欲望在里头发动的时候，邪情的 passion 在里头发动的时候，主啊，让他跟你同钉十字架。怎么同钉十字架？我下个礼拜再讲。所以求主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生命的深处，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 baby 基督徒，让我们成为一个靠圣灵行事的门徒。主啊，谢谢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运行，我们恳求你的灵掌管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跟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在里面成一个守节心清的人，让我们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活出你的荣耀。主，你恩待教的每一个家庭，如果我们中间还有被肉体所捆绑的，主啊，求你释放他。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被怒气所捆绑的，主，求你释放他。如果我们中间被奸淫、邪荡、 捆绑的，求主释放他。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人被偶像邪术所捆绑的，主求你释放他。我们有嫉妒、有纷争、有抵挡的，主求你把这些欲望给钉死。如果我们要有荒宴、有醉酒的，主求你把这些欲望给钉死，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你的圣灵来释放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门徒。主，你的圣灵要在我们教会中来做工，让这个教会成为荣耀主的教会，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荣耀家庭的教会家庭，让我们每个人成为荣耀主的生命。主，你在我们中间，主，我们中间还有被疾病所捆绑的，求主释放。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主求你释放，把这种得医治的信心赐给他们，让他们站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能力来释放他们，让他们站在你的面前，身心灵都健康地活在你的面前。主，你照我们，你要爱我们，你爱我们是要祝福我们，你祝福我们，你就要圣洁我们，你洁净我们，是让我们进入你的荣耀。主，我求你的道在我们身上天天地造就我们，让我们随从圣灵行事，不再随从肉体。我们在祷告感恩，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